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生命在大法中熔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年近八旬，回首一生，上个世纪60年代初应征当兵，官至某部队保卫处长，80年代末期转入地方工作，在某市政府机关历任副处长、处长，90年代末期退休。不管在部队工作还是到地方工作，数十年来，不管是失意时还是得意时，总有一种飘摇游离，如同没有根没有岸的感觉。而最踏实最幸运的，莫过于1996年6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此时此刻，我总算找到了人生的真谛，从此生命扎了根，靠了岸，有了归宿，真乃喜从天降。回想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，无时无刻不沐浴在施恩浩荡之中，幸福的泪水不禁挂满脸颊。一、童话真善忍，做好人中的好人。1996年6月，我们夫妻二人一同走进大法修炼中。不多日，我患有的肩周炎、坐骨神经痛、肠胃炎等多种疾病，在不知不觉中好了。妻子的顽疾也得到了迅速的控制和改善。对师父的感激啊，真是无法形容。我决心坚定修炼大法，一修到底。我们早晨到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一心一意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。修炼以前的那种喝酒、抽烟、请客送礼之风，在我身上得到了遏制。第一个感受到我变化的就是我的司机，他回家跟他妻子说了我的变化。他妻子说，这肯定是好功法，我们也练吧。结果他们一家三口人也一起修炼大法了。师父不仅为我净化身体，还为我开智开慧，使我精力充沛，一些工作中棘手的疑难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。比如本单位一处级单位因为人事矛盾处在瘫痪状态，领导叫我到那里工作改变面貌，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条件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没有什么要求，感谢领导的信任。第二天就上任了。我首先向他们弘扬大法，并且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，在我身上他们看到了风清气正，也看到了法轮功绝对是高德大法。后来有人也走进大法修炼了，就是没有修炼也知道要做个好人，单位风气很快有了好转，工作也有了起色。这个单位年终走上了本系统先进单位行列。机关工作往往要面对企业，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。一次，一个企业资金不足，单位老总要我上门服务。我依照法规找有关部门协助，从宏观上协调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，一次为企业挽回了数十万元的损失。年终，该单位老总给我送来了奖金，我当场谢绝。总经理说，这是单位给你的奖金，是你劳动付出，一定得收下。我说，我是政府工作人员，我有我的工资，那是我的工作，不应该再拿你的奖金。我是修炼真善忍的，不属于我的钱物，一分都不能拿。这是大法师父要求他的弟子要做到的。总经理在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，修炼人就是不一样，政府工作人员都像你这样，国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我说，在你的企业里， 多弘扬弘扬法轮大法，保证你这个总经理就好干了。总经理说，我会弘扬的，等我退休了我也修炼，在为企业服务中我不忘弘扬法轮大法。两年后，又有一个单位工作不出成果，拖整体的后腿，领导又与我商量，叫我去那里改变面貌，并要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保证让你满意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没有什么要求，感谢领导的信任。那个领导说，修炼人就是不一样，在我们单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修炼人该多好啊。我说，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，以身作则，处处为他人考虑，单位不良风气很快得到了遏制，面貌也改变了，工作成果很快就出来了。工作成果出来了，可领导并不开心，原因我后来才知道，领导为我提升职务遇到了困难。首先是本单位关系错综复杂，同时又牵扯到领导机关，方方面面摆不平，是他当初的允诺兑不了现，不好与我交代。我知道后主动找那位领导谈心，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对名利看淡了，我绝对不会为职务问题产生纠葛而影响工作，请领导放心。领导握着我的手说，你太能理解人了，感谢你。我说，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，是师父叫我放下名利情的。此话在单位一传开，不少人都说我傻，关键的一个台阶怎么能谦让，多少人都在抢，看病都可以拿红本本，不要排队。我只淡然一笑。我退休以后，许多企业向我发出邀请，有的要我当顾问，有的叫我去当副老总，也有的想利用我的社会资源为其创造效益等等，我都一一谢绝了。后来我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公安610非法拘留，企业老总们出面宴请公安领导和相关人员，向他们推介我的人品人格，说这样的大好人领导机关难找，恳切希望司法机关不要伤害这样的好人。有人还专门驱车到郊外为我送生活费用，我出来之后全部退还了。二，讲真相救度跟踪盯梢的人。1999年720之后，610操纵指挥所属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对管辖区内的修炼人严密监控，剥夺人的自由，我是他们认为的所谓重点人。一天下午，我驱车来到另一机关单位办理工作事务，我随身带了数十份大法真相资料，办完事务之后就挨个车子逐一散发。这件事有人反映到610，610作为大案要案来查，最后从单位来客登记表中逐一排查核对，看谁练过法轮功，结果怀疑是我，因为我的影响力，他们没有拿到真凭实据，也不好对我动手，就安排人对我非法跟踪盯梢，窃听我的住宅电话和手机，非法检查，扣押我的邮寄信件包裹，有六个人全天候轮班对我跟踪盯梢，只要我一出门就有两个便衣若即若离左右跟着。说实在的，这些便衣盯我是盯不上的，我在部队从事保卫工作时，跟踪盯梢这一课程就是我教的，这些雇佣来的根本不懂这一行，我稍微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给甩了。有一次两个人为没盯上我而互相推责任埋怨争吵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我从侧面走出，突然站在两人中间，祥和地问道，你们在争吵什么呢？那两人十分尴尬，一时不知所措，我索性直截了当说出，你们这样跟踪我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一人回答，我们只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又问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？两人摇摇头。我说，我练法轮功不违法，你们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。两人很茫然。接着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，也讲了他们的行为为什么构成违法，奉劝他们做好人，做明白的人，做正直的人，违法的事不要干，更不要助纣为虐，做人要讲品行、道德、良知、 干什么工作不拿钱，说得他们直点头，当场做了三退。第二天我就见不到那两个人了，之后换了两个人，我就跟这两个人讲，换了四个人，我就给这四个人讲。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我讲退了30多人，解体了对我的跟踪盯梢。为此610公安的人很恼火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利用常人的法律拒签所谓四书。2004年12月，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610领一帮便衣警察绑架了我，又非法抄了我的家。在派出所，公安分局两名办案人员居高临下，气势汹汹地说，你的问题很严重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老实交代，可以从轻处理。我沉默不语。他们见我不说话，就问，你的 C 同修说他的资料是你给的？我说，你们说的 C 同修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多大年纪了？这样一来一回还是零口供。一个警察敲着桌子对我嚎叫，我看你就是不老实，耍滑头。我屏声静气地说，公安要求警察在审理案件中不能动气，不能发火，不能意气用事，不能搞逼供。我这里说出规定，他们就不知所措，只好无奈地给我解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是上面610交代下来的。在我这里，610连一根稻草也没拿到，只好将我绑架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一个月。在走出看守所的前一天，办案警察找我谈话，要我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，说什么写了马上放你回家。我对他们说，信仰不违法，练功的形体动作没有阶级属性，你们不准练法轮功，违反了宪法信仰自由的规定，是你们违法。接下来警察拿出了一个小本本，说，算了，我们不为难你，你也不要为难我们，在这上面签个字就行了。我一看是什么四书，我用手一推，你们行而上学猖獗。我回家后，610公安并没有放开我，先是通知政府给我儿子施加压力，并将我儿子作为人质扣留在派出所，逼儿子给我打电话说，来签个字，练功的事就算了结了，不然我也走不了，回不了家。我到派出所，610的人早已坐到了会议室，一个头头阴阳怪气地说，我们约你到派出所来谈话，很难请呀。我说，在派出所谈，为什么不到我家或者我的单位谈？他说，我们为你考虑，到你单位或家对你影响都不好。我说，怕对我影响不好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七八个人冲到我家抄家绑架，那样不怕影响不好了？对方哑口无言。我一字一顿地说，把我弄到派出所来谈话，从法律上说叫传唤，公安传唤当事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，请问我违反了哪一条？请你们出示传唤证书。那些人理屈词穷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夹着包就走了。时隔不久，我单位副书记打电话给我，说610要与我见面谈话，我同意了，但我跟他提出条件，时间只限于一个半小时，副书记也爽快答应我了。见面那天，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单位，给副书记讲真相，揭露610的恶行，讲他们迫害我的情况，讲我修炼受益的事等等。副书记当即对我表态，以后他们再找你，你就叫他们找单位，你是有单位管理的人，不是社会无业游民，放弃我们单位对你是一种歧视，对我们单位也是不尊重的。这话我来跟他们说。按约定时间，610的人没有到，副书记就打电话问，对方回答出发了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副书记又一次打电话催问，回答说车队被堵在路上了，待他们来到时，预约的时间快到了。 等他们落座时，我妻子给副书记打来电话，说家里有急事，要我马上回家。副书记对610的人说，时间是你们定的，我们的人早就到了，一直在等你们。刚才他家来电话，要他马上回家。我起身要走，被一个人拉住了。副书记说，让他走，他是我们单位通知来的，单位对他要负责任，说话要守信用。今后你们找他谈话，要通过我们单位，不要直接就弄到派出所去。而我深知，这是师父在呵护我。后来，副书记拿着四书，先后到我家里来两次，要我在上面签字，把这件事情了结掉。我说，你都是知道的，法轮大法叫人修真善忍，大法弟子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没有错，这是江泽民和他的政治流氓集团搞的迫害，为什么要签字？我不签。副书记说，你不签，我们带你签行不行？我说，反正我不签，你们签那是你们的事，谁签字谁负责，我建议你们也不要签。后来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让上门的警察听真相，明真相。公安610每到所谓的敏感日，就要上门骚扰。2015年七月初，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之后，警察上门问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。我说，你们问这个，我分开说。第一，你们是违法的。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，作为你们基层人员，没有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的委托书，你们是没有这个权利问的。再说，控告人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，所以我说你们是违法的。第二，你们真要问我，我跟你们说也无妨。那个领头的自知理亏，就低调地说，既然无妨，那就跟我们说吧。我说，既然你们叫我说，那我就要把话说完。他们点头。我说，我在行使一个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，有诉必理，有案必立，是习理新政推行的依法治国方略，因此我控告江泽民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没有一点非议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这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一大冤案，还不控告他？随后我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，99年720之后所遭受的迫害情况，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等等真相。尽管中间遭到了干扰，但我不急不躁，耐心祥和，有理有据的话语，不得不使他们心服。他们问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说，在我这个年龄上，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所谓政治运动，其实都是整人杀人运动。1949年开始的土改也叫打地主分田地，那时我10岁出头了，记得很清楚，白天人还好好的，半夜就拉出去杀了，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。紧接着就是三反五反，后来就是正反肃反，1957年就是反右运动，白天搞运动，夜里就杀人，有的明杀，有的暗杀。那时我已经开始工作，记得更清楚。后来又搞了一次甄别平反，人都死了，平反有什么用？之后就是四清运动，紧接着就是文革10年浩劫。在座的你们年轻人，连文革都没有赶上。1989年六四，你们听说了，坦克大炮开进京城，血洗天安门。最残酷的就是江泽民搞的迫害法轮功。一个最年轻的警察幽默地说，老领导在给我们洗脑呀。另一个警察说，幻听一种说法也好，有个比较。我说，对，兼听则明。我问你们，这样的杀人党不退出来干啥？他们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等我还要催问时，那个领头的说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临出门时，他们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了的纸要我签字。我说，我不能签，我是为你们着想，签了对你们不好，因为这本身是迫害，我不签字。 你们非要逼迫我签字，这就成了你们迫害我，你们迫害一个好人，你们不就犯罪了吗？叫你们犯罪，我于心不忍。虽然退出中共党团队没有做成，我想他们也是明白真相了，以后肃江的事再也没有找过我。2016年 G20 峰会在中国召开，五六月间，社区警察上门要采集我和老伴的血样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建全民资料库用。我说有文件规定吗？他说是上面电话通知。我说上面是哪一级政府？是610。他不说话了。我就给他讲当年德国柏林墙哨兵亨里奇受审判的事件，讲文革结束后跟516作恶的警察被拉到云南大山遭到枪杀的事件，这都是听上面的话招来的祸害，卸磨杀驴、找替罪羊等都是中共惯用的伎俩。执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果是什么？我给你讲了多少次，你应该明白了，你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哟，为自己着想，为家里的亲人着想。他说我明白了，但我决定不了这事，我给你在上面斡旋，我做不了，你不要怪我。我说你给我斡旋我感谢你，但也是为你自己好，人心出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苍天会保佑你的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很高兴地走了。今年年初以来，公安610搞敲门行动，事先那个社区民警都会给我捎个信，我就根据来人的不同情况，有针对性地讲真相，当好主角，大部分都做了三退。修炼到了最后阶段，我深知距离大法对我的要求相差还很远，我要坚定地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把自己融入法中，掏净渣子，把自己熔炼成真金、足金、24K金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2017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修炼无小事》，作者法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7年10月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2006年11月在法国得法的，修炼11年了，好像最近才刚刚知道了一些怎样主动的修炼。感觉以前大多数时候都执着做事，被动的修炼，每次都是矛盾来了，不修没有办法，才艰难地向内找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中的修炼体会。修炼无小事。从小我都是一个特别能睡的人，小时候如果某人把我吵醒了，我会把枕头向那人的方向扔过去，再拉起被子继续睡。我总是处于一种精神不集中，老想休息不精神的状态，每天都需要睡10个小时，好像头脑才清醒一点。有时候越睡越久，越睡头越沉，越睡越累。我发现自己的主意识不强，很多思想的念头都很杂乱，思维逻辑不强，对自己的一丝一念根本抓不住。从一天的起床开始，大大小小的闹钟不管怎么响，好像对我不起作用，根本就听不到，铃声就是进不到我的思维中去。以前朋友老笑我，就算地震也吵不醒我。如何让自己早起练功？在修炼的这些年中，我试过很多的方法，效果不大，还是要依赖于同修来敲门叫我，自动醒来的时候都不多。师父在最近的讲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做好三件事，这就是最大的事。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觉得真是要做到早起学法练功，没有时间可以推到以后了。我下定决心，和同修约好要互相帮助。一开始只是决定两个人早上一起来学法，
创造好我们的修炼环境。起初约定的时间都不一定能起来，但是我们约好，谁起来就打电话叫另一个人。一天、两天、一个星期，一天天艰难地坚持着。我们都有强烈的愿望，想要改变不能早起的问题。坚持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同修加入，我们慢慢地准时了。过一段时间，又有三个同修加入，大家建议从早上发正念就在一起，然后练功学法。现在我们有大概六个人早上在一起固定的学法，自己也能够听到闹钟起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真正体会到修炼就是强烈的愿望加上意志力去坚持，没有快捷方式，就是要坚持。大家互相鼓励，形成良性的场，一点一点就做到。我悟到，修炼真的不是做的事有多大，而是从生活上的每件小事上都去同化真善忍，一点点地去掉执着，打破人的观念。去年因为工作的变动，我去美国参加了新的项目。来到美国，在这里过的第一关就是时间。我从小到大形成了做事情很慢的习惯，对时间没有概念。到了美国，我发现那边的工作节奏是机器式的，人可以像机器一样工作，休息时间少，而且效率非常的高。第三天我就不知所措了，他们做的计划表是当时两个我同时做都做不完的工作内容，但是时间却给我平时做事所需要的一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从思想上就不认为自己能做完，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安排。后来同修跟我解释为什么时间这么安排，是因为要配合神韵的宣传期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神韵的内容。我被迫接受了安排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能在限定时间内把东西做出来，内心都急得上了火。每一天我感觉整个人都在燃烧着，身体温度特别高，整个人就像被丢在炼丹炉子里烤着。和我配合的同修是一个效率特别高的急性子，反应快，做事快，我想他都不理解怎么有人做事这么慢。那段时间真是修他的耐心了。那时每天都做三件事，头脑非常清晰，做事也变得比平常快了一些，但是也没有快到能够完成工作。我天天从睁开眼就开始工作，直到每天再也睁不开眼了休息一下，效率也没有出现奇迹，东西没有完成，整个人异常苦闷，一次把方便面都烧焦了。还有一次不小心从楼梯上踏空滚下来，外面的表象已经是这样了，心里的煎熬比皮肉苦要难过更多。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了，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了，被时间观念给卡死了，对于时间非常恐惧。一天早上起床前，半梦半醒之间，脑子里打进师父讲的一段法。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，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，然后蒙上他的眼睛，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，根本没有放他的血，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，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，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。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，流的是自来水，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然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着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这句话，突然悟到，如果精神可以导致人死亡，那么改变思想也就可以活过来。如果说我试着改变我的想法，不认为自己就是慢性子、慢动作，不认为自己会做不完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师父让我做的，那么一定有办法可以做出来。我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，马上开始了积极的工作。同样是拿到每天要做的工作表，不去想时间，就是集中精力一件一件的去做。一天过去了， 我发现虽然时间超过一些，但是我第一次完成了当天工作表上所有的任务。当天晚上，我感觉特别轻松，对时间也不那么害怕了。工作效率提高了，是由于自己观念的改变，有限的时间好像变长了，就是能够让我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这次经历给我无限的鼓励，原来我是可以做到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有意识去改变自己原有的很多其他的观念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去掉自我。因为我做过一些工作，有过一些经验，当自己做小组负责人的时候，一切工作也都想按自己的想法来，但是每个同修看事物角度、想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想用控制的方式让同修按照自己想法去做，造成同修的不理解，矛盾很大，没有及时和同修交流，造成间隔，工作进行缓慢。面对困境和同修之间的矛盾，我剜心透骨地向内找，终于找到自己那颗被隐藏很久的强烈的自我。总是觉得自己想法高明，不符合自己想法的别人的意见根本就没有认真听，出现不同意见总是想着说服别人，带着高高在上的心态和争斗的人心与别人交流时，说出来话总是带着教育的口吻，总是希望别人来配合自己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。找到这些执着后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需要彻底改变，这些执着不是真正的我，认清它并要开始去掉它，第一步就是改变观念。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全面的，师父要的不是按照哪一个人的想法去做，师父要的是弟子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。我悟到，只有把自我放下，把大家好的东西都合在一起，才有可能完成。我发现自己讲的每一句话的基点，都不是为了别人明白，而是把自己知道的说了。每一句话的源头都是为私为我的。我下决心，不管怎样，就是要去掉它。从增加发正念的时间，增多每天发正念的次数开始。神奇的是，我的手机那时经常在没有上闹钟的情况下自己加点敲钟。开始我并没有多想，后来才意识到，修炼人身边哪有偶然的事情，就是师父提醒我多发正念，加强正念后思维更清晰，比较容易抓住自己一丝一念上的不正确的想法。一遇见自我起来的时候，马上就对师父说，师父我错了，弟子不应该出现这样不正的念头，并马上发正念铲除它。工作上找到和自己有矛盾的同修，向他们道歉，分享自己修炼的体会，承认自己之前工作的问题是源于执着自我，请同修在看见我的执着的时候，如果可以在当时就直接告诉我，这样我可以更快地去掉它。大家都分享一些修炼的体会，我也直接问了什么样的方式是他们觉得最好的可以沟通的方式，还有以前我有什么地方让他们觉得不舒服，开诚布公地交流了以后，我感觉我与同修之间的间隔消失了。他们说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理解我想做的内容具体是什么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我脑袋里面的画面，很难知道怎么配合或者什么时候配合。我明白了，大家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事前充分沟通，一定要随时确定对方进度和位置，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想问题。我开始把做事的想法与他们分享，听取他们的意见，把想法更完善，随时关心对方进度状态，给予帮助。大家都在修炼上帮助彼此，有了矛盾及时解决， 有什么错误及时承认和纠正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发现以前做不完的事情奇迹般的做完了，结果和原先设想的并不一定一样，但是却更加完善与和谐。我从修炼中真正意识到，其实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安排好了，不需要我们紧紧拽着做事的绳子，全权包办，事事担心，就是顺着师父的安排，大家配合去做，不是安排给自己的，不要因为担心别人修炼状态问题而懒过来自己做，一切师父都会安排的最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改变负面思想，保持积极的心态。一次同修在周会上指出我有很多负面思想，说每次和我交流后都觉得很沮丧。我很吃惊，如果我的想法给同修带来这么大的负面影响，那这个负面的物质在我这里的根源是什么？我开始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，自己总是习惯在考虑所有东西的缺点。我的思想的想法真的都是负面的，好像进了一个房子，眼睛看到的所有的点都是负面的。以前对很多事情不自觉的抱怨，看到一堆的问题说出来，别人不爱听，自己也不是负责人，说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有时候说了还造成矛盾，干脆少说多干，别人安排给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很多事情就算觉得还有更好的方式也不太说了，我就觉得要改变一点什么很难，别人都这样做，何必找麻烦呢？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了，别人做呢，还总看出一堆问题来。有一次一个同修做完一件事情后叫我来看，我看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看到的都是问题，说不出口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说可以避免矛盾。但是当时同修就跟我发火了，说我什么事都没干，一进门就皱着眉头，一副这里不满意那里不高兴的样子，他看着就生气，我自己都不自觉地老是皱着眉。同修无意间给我照了照片，我一看大吃一惊，照片上的人一脸愁容，极度疲惫，眼睛里没有神采，哪里有修大法人的样子。当初得法的时候真是幸福，自己有师父了，什么都不懂，做什么都特别开心，为别人做了一点小事也很开心，成天乐呵呵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？修炼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越修越不开心，越修人心越多，没有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修大法修的是真善忍，对照自己的修炼，自己老想怎么把事情做好，都钻到做事里去了，不在法上修，总是害怕做不好救不了人，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和人心，都是师父在做，自己就是从每天的不起眼的小事上开始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做不好就想想怎么下次做好，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，不执着事情本身，每天都看到自己小小的变化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简单的多看同修好的一面，没有做好的承担责任，找到问题，面对问题解决它。现在每天也是做和以前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心情大不相同，不执着对错，不是自己的错，如果有问题也能接受改正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，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那就改变观念去做好，想法变简单了，执着放下了，很多事情都顺了。自己在很多时候不高兴了，觉得别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只是自己的执着被触动了，把这个执着去掉了，别人还是老样子，但是自己已经不会被触动。修炼是自己的事情， 向内找改变自己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在项目里做事时间长了，发现项目做得好，其实最关键不是个人能力问题，当然能力也很重要，真正关键的是形成整体，需要同修之间敞开心来交流。但是对于从大陆出来的我来说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就像师父讲的，西方人哪怕刚刚认识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家里的事也可以拿出来说。但是我在中国大陆长大，从小就被灌输的是，害人之心不可以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到法国五年后，我才慢慢发现自己的思维和法国人的不一样，自我保护的心很强，但是已经形成自然了，自己都很难意识到。其实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个思维，都是经过了这个严密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过滤而形成的。表现在行为上，就是让同修觉得不真诚，隔着东西，不关心别人，人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自己也不愿意在集体学法交流时发言。旧势力很容易就可以利用这个钻空子，让我和同修产生间隔。发现自己这个根深蒂固的执着心后，很长时间都在发正念，也没有明显的作用。平时挺明白的，一遇见事情还是那样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我非常沮丧。直到2014年法会上，听见师父讲法说，从邪党国家出来的人，对自己那种保护心很强，对一些问题表达的心也很强烈，在国外不是这样的。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，我在法会场上泪流满面，对着师父暗暗发誓，在这一年里一定要把自我保护的心去掉。每次发正念，我都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上有没有这个自我保护的自私心理，发现一次去一次，慢慢的它越来越弱了。我也开始和同修毫无保留的交流，也更能信任同修了。神韵几乎每年都有西游记的故事，有同修戏言做项目就像他们师徒几人一起取经一样，有个表面能力有限的领导唐僧，有个做事能力很强的下属孙悟空，有个执着心很多的下属猪八戒，有个默默无闻的下属沙悟净。是呀，大法的修炼里，同修都做着救人的事情，都是一个整体，一个项目也好，几个不同的项目也好，但是都是走在正法的路上。有表面能力很强的同修，有默默无闻做着工作的，也有执着很多的，但是我们都是大法弟子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。我们都在人世间的迷中，看不见自己的能力，但是我们是走在一条路上的同修，我们是最亲的人，我们一起维护我们的修炼环境，互相在修炼上帮助对方。这么多年，修炼其实就是纯净自己的念头，在这个纷扰的世间，用自己从法中来的智慧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希望能和同修们一起消除间隔，形成整体，共同精进，一起完成我们史前的誓约。以上一些是个人修炼体会，个人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